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非常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在我们今天第143集播出的现场，我们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
是
最近呢我们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看约瑟的生平。
是的，
约瑟他有预表基督的一面，另外啊约瑟个人生活也有他特别具有启示的一面。
是的，约瑟呢他预表基督的那一面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而且是很奇妙的。
嗯，
比如说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的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登宝座，基督得了荣耀领受了恩赐，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预表。
是，
但是就整个约瑟的生平来看呢，约瑟个人生活的那条线呢也是非常奇妙，而且是非常具有启示的。我相信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呢都会和我一样有同感，而且呢会重视约瑟他个人生活的这条线。
我们曾经提过关于约瑟生平的记载有两条线，一条是约瑟预表基督的线，而另一条是约瑟个人生活的线。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线。当约瑟看到他的梦应验的时候，他必定是非常的喜乐。在创世纪42章里启示我们，他的哥哥们来到他面前向他下拜。约瑟做这个梦的时候是17岁，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被高举治理埃及全地。又大约过了9年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向他下拜。这就是说，当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是39岁。因此大约是在约瑟做梦以后22年，一直到他被出卖被监禁以后，他才看见这些梦的应验。那一天他的哥哥们来了向他下拜了。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可能会无法克制自己，会激动的忘形。然而当约瑟看见他的梦应验的时候，他并没有失去控制，他非常的镇静，他克制自己的激动。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克制自己，因为他是受纳灵管制的人。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激动，我们就不能成为正确的统治者。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乃是，甚至于在最激动的情景里，我们还知道如何镇静。 这是统治的生命，也是得胜的生命。我们常常需要克制自己的激动。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被击杀的时候，摩西对亚伦说的话含示着亚伦不该哭，于是亚伦就立刻抑制了他的眼泪。许多时候我们也必须抑制眼泪，而将我们自己置于那灵的管制之下。箴言16:32说，制服己灵的强如取城。约瑟在那灵的管制之下保持镇静，证明他有资格完成这么样重大的行政。甚至在最激动的情况里，他仍然不为激动所摸着，反而保持镇静、清醒，保持理智。当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他并不急于向他们显示自己的荣耀，一直到他哥哥们第三次回来，他才向他们显示自己，并且向他们揭示他的荣耀。隐藏我们的荣耀比克制我们的激动更难。也许我们能够成功的约束我们的激动，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不揭示他自己的荣耀。然而约瑟在这件事上成功了，他并没有立刻向他的哥哥们显示荣耀。这就是约瑟代表成熟生命掌权一面的另外一个原因，他的确是有做宰相的资格。我们的己，我们的天然的人都必须彻底受过对付，我们才能不向别人显示荣耀。约瑟是彻底受过对付，并且活在那灵管制之下的人，因此他有资格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篇信息里的负担不是仅仅传递教训，乃是要帮助弟兄姊妹看见创世纪里面的生命，并且认识生命的路。在约瑟的故事里所表显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更不是堕落的生命，这甚至于也不是善良的天然生命，这乃是复活的生命，神的生命。虽然约瑟是在激动的情景里，但是他并没有表现的放松，这就是生命。在约瑟身上，我们不仅看见生命，也看见生命的路。这个路使我们自己受到控制。绝不要以为约瑟不是人，他满了人的感觉和感情，但是他把自己和一切的感觉都摆在那灵的管制之下。所以我们在约瑟的身上不仅仅看见成熟的生命，也看见掌权的生命，以及这个掌权生命的路。我们众人，尤其是年轻人，更需要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路，就是成熟的人掌权的一面。这个生命不容易激动，也不显示荣耀。这生命在激动里仍然保持镇静，克制自己，并且隐藏荣耀。
小弟兄，创世纪第42这里启示出约瑟个人生活，说出成熟生命、掌权生命的特色，好不好？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再多有一些的交通好吗？
好的。首先呢，关于约瑟的生平呢，它一共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我们看到它预表基督的那条线，另外一条线是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那条线。
是。
在创世纪第42里面呢，我们主要的是来看看约瑟个人生活的这条线。约瑟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印象呢，就是当他看到他自己梦应验的时候，他是非常克制自己的。你想想看，约瑟在做梦的时候他才17，但是经过了22之久呢，约瑟那个梦呢才应验了。
对。
也就是说，在约瑟39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了埃及， 见到了约瑟，并且向他下拜，这个他的梦才得到了应验。约瑟看到他哥哥们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失去控制，他相当的镇静，克制他自己的激动。
嗯，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在生命里成熟的人呢，是一个一直受纳灵管制的人。
沈弟兄，
是
一个一直受纳灵管制的人，他才能够为主掌权，而他所表显的生命呢，也就是得胜的生命，掌权的生命。
对的。
还有啊，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约瑟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就显示他的荣耀，他乃是一直到了第三次见到他哥哥的时候呢，这一会儿约瑟才向他的哥哥们显示他的荣耀。约瑟没有急于显扬自己的荣耀，反而隐藏自己的荣耀，这种的表现也就是约瑟成熟生命、掌权生命的表现。
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也是非常的有智慧，他一点也不放松，他非常的镇静，非常的清明，而且有智慧。他在三个方面是有智慧的。头一个是使他的哥哥们看见恨他卖他的罪，第二个是管教西缅，最后一个是在便雅悯的事情上试验他的哥哥们。首先，约瑟把所有的哥哥们下在监里三天，他这样做目的是要使他们看见恨他卖他的罪。他的哥哥们需要在监狱里三天，我们相信在那三天里，他们必定谈论了许多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他们以为约瑟不懂得他们，甚至在约瑟面前说到他们对他所做的事，但是约瑟懂得他们所说的。约瑟的哥哥们真是何等懊悔他们对他所做的事。这就是约瑟使他的哥哥们彻底看见罪过的做法。我们在舒适的环境里很难看见自己的罪而悔改，但是我们如果被下在监牢里，我们就很容易悔改并且定罪自己。其次呢，约瑟在管教西缅的事上也非常有智慧。在创世纪42章第19节和20节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起初约瑟想打发一个哥哥回去把弟弟带来，其余的都留在监里，但是三天以后约瑟改变了心意，他决定只留一个人在监里，其余的回去把弟弟带到他那里。所以他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我们相信从前是西缅领头谋害约瑟，我们也相信从前是西缅领头捆绑约瑟，把他丢在坑里。就正像在创世纪49章从第5节到第7节的启示，西缅是一个怒气暴烈的人，因此约瑟把他捆绑下在监里。西缅在监里会想些什么呢？我们相信他会懊悔到极点，悔恨他所做的。不要以为约瑟这样对待西缅是残忍，是没有怜悯的。相反的，约瑟是满了怜悯。那十个哥哥应该在狱里待三天，而西缅应该受长期的监禁。约瑟这样做是智慧的，他受一种生命的控制，这个生命给他清明的鉴别。无论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他对他们所做的没有不及，也没有太过。 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需要有这样鉴别的生命。我们如果有这种鉴别，我们就会知道需要在哪里约束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要看在便雅悯的事上试验他的哥哥们。约瑟在便雅悯的事上试验他的哥哥们，也表现出他的智慧。在创世纪42:15里，约瑟吩咐他们把小兄弟便雅悯带到他那里。约瑟这样挑出便雅悯，借着这个来帮助他的哥哥们想到约瑟自己。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也许会说，不要忘了你们对约瑟所做的哦。然而约瑟智慧地说到便雅悯，他一说到便雅悯，就使他的哥哥们想起约瑟。这样做必定摸到他们的良心。在42:13里，他们对他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如果我是约瑟，我可能会这样问，你们所说没有了的那个人在哪里？他发生了什么事？约瑟用智慧来摸着他哥哥们的良心。
沈弟兄，我们看见约瑟对付他的几个哥哥真是有智慧啊。
是啊，
你看他对他们所做的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对的，我们看到约瑟呢，虽然爱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们。当约瑟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有3天之久。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并不是为了报复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是爱他们的，而且呢他是为了要让他的哥哥们看见恨他卖他的罪，并且给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定罪自己。
你看啊，约瑟对于管教他的哥哥西缅，那做的更是合适了。沈弟兄，
是的，约瑟成熟的生命呢，使他满了清明的鉴别力。你看，约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哥哥西面才是最有帮助的，所以他把他的哥哥西面留在监牢里面，至少有半年之久。
我相信啊，西面在坐牢的那段期间呢，一定有很多的认罪和悔改，特别啊，他会为他自己暴烈的怒气在那儿悔改认罪呢。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还有呢，约瑟最有智慧的啊，就是他以他的小兄弟便雅悯来摸他哥哥们的良心了。
约瑟向他的哥哥们呢提到了便雅悯，这就让他的哥哥们呢想起了约瑟，想起了当年呢他们向约瑟所做的那些事情。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他哥哥们的良心就被摸到了。
对，
约瑟这样子的帮助他的哥哥们呢，说出来约瑟的智慧。
沈弟兄啊，我们如果要像约瑟这样的有智慧，能够照着人的需要来帮助人的话，我看啊，我们真的就需要能够像约瑟一样有成熟的生命。
是的。
因着约瑟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并且因为他的哥哥们不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管教就不一样，而对待每个人也都行得恰到好处。在这一点上，约瑟预表基督将来也是智慧的对待以色列国。约瑟做每一件事都很清明，而且有鉴别能力，但他对哥哥们仍然是有丰富的爱，只是他不能公开表露对他们的爱，而只能在暗中向他们施慈爱，把钱归还给他们，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这就吓坏了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们不明白约瑟智慧的对付，并且他暗中的爱。约瑟是一个极其清明的人，在22年之后，他看见他的梦应验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激动而忘记他的哥哥们需要受管教。 为着管教他们的缘故，他情愿暂时牺牲因着梦的应验而有的享受，并且延后迫切想要见他父亲雅各的心愿达六个月之久，为的要使他的哥哥们得益处。因此约瑟是一个完全把个人的脾气和感情置于复活生命的控制之下的人，他一点也不顾到自己，却顾到他的哥哥们，而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来成全他们。约瑟对待他们既不严厉也不放松。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都需要有约瑟的生命，就是镇静清明鉴别的生命。我们要学习不显扬自己的荣耀，并且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以暗中的爱而不以公开显示的爱为基础，学习不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而照着别人的需要来接触人。我们不该一直十分的仁慈，有的时候也应该有正确的严厉。我们都要有主的恩典，学习不照着自己的个性而照着受复活生命的控制而有的鉴别清明合适的对待人。唯有照着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才能知道如何与弟兄姊妹相处。从表面看来，约瑟对待弟兄们非常严厉。那九个弟兄回到家里，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只认为自己在埃及的遭遇值得伤心，而不晓得约瑟暗中爱他们，不仅仅把钱归还给他们，还给他们路上够用的食物。因此约瑟乃是要使他没有受管教的哥哥们得益处，而丝毫没有报复的思想，甚至于在享受梦的应验上面也毫不自私。他没有顾到自己，却顾到他的哥哥们，而付了极大的代价来成全他们。在召会生活里，原则是一样的。在召会里有各式各样的人，跟这些人长期相处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应该有主的恩典，学习不照着自己的愿望享受或者自己的爱好或感情来对待弟兄姊妹和自己的配偶。我们只应该清明的照着他们的需要，为着他们的益处爱他们，并且对待他们。在这件事上，约瑟的确是一个正确领头的绝佳榜样。
这一段的信息啊，启示出约瑟的行事为人真是非常的清明。沈弟兄，你看啊，约瑟的感情脾气乃是完完全全受到复活生命的管制呢。
的确是这样子，约瑟并没有照着他自己的感情来行事，也没有照着他的感觉来对待他的哥哥们。你看，当约瑟的梦应验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享受那个梦的应验。
对，如果约瑟他要享受他梦的应验啊，他真的可以这样对哥哥们说：哥哥们，我是约瑟，我很高兴见到你们，让我们一同吃喝，然后我们回去把父亲接到这里来。
当然约瑟可以这样子做，那要多风光啊。
对，
可是像信息里面说的，约瑟呢，他是在复活生命管制之下的人，他并不随便的行事，他为了他哥哥们的益处呢，宁愿延后他的享受，而以暗中的爱呢，照着他哥哥们的需要清明的对待他们，这个呢使他们受到管教，并且使他的哥哥们呢得着真正的帮助。
是的，
约瑟的生命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这个生命呢是成熟的生命，是掌权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也是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照着这个生命而活呢，我们就会约束自己，学习镇静，会清明的行事，并且呢有鉴别力，学习不显扬自己的荣耀，同时呢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以暗中的爱而不以公开显示的爱为基础。
是，
我们会不照着自己的感觉、爱好、享受，而照着别人的需要来牧养他们，为着别人的益处来做每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一味的仁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正确的严厉。
沈弟兄，真是非常享受今天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这段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约瑟的个人生活，这就给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的信徒们提供了一幅非常好的图画。我们愿意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熟，而能够过一个成熟掌权的生活。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需要主要